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24号，公元2007年4月1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科长赌赴印度朝圣的藏僧抵达尼泊尔，两名活动人士在新的领域中展开绝食声援西藏，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访美将发表慈悲演说，加拿大人士呼吁阻止中共继续迫害人权，中共计划在青海湖畔兴建风能发电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名两年前从西藏安都阿坝出发，开着长途到印度进行朝圣的僧人，于本月9号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大宝塔。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这名叫索巴朗杰的僧人今年33岁，是西藏阿坝人。他于2005年2月3号从西藏安都阿坝出发，开始了他的开长途朝圣之旅。在开长途朝圣的头两个月当中，他63岁的母亲陪他一起朝圣，但由于他的母亲身体不好，被迫中途停止。此后他靠着自己把装有食品和帐篷的手推车放到50米处的前方，然后再返回头继续磕长途，途经昌都抵达西藏首都拉萨，并在拉萨磕着长途朝拜了西藏三大寺。此后他又磕着长途继续前往尼泊尔朝圣，在途中他经历了多种磨难。有一次他在磕长途时，他的行李被风吹倒到悬崖之下。另外在途经藏尼边界樟木口岸时，中共军警阻止他磕着长途越过藏尼友谊桥，迫使他停止了磕长途，只能步行越境。在进入尼泊尔境内时，许多尼泊尔人看见他磕长途后对他伸出了援手，但也有人对他进行嘲笑，另有两人还威胁他并抢走了他的200块钱。在克服种种困难，历经2年2个月后，他于本周一九号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大宝塔。当谈到他此次磕长途进行朝圣的目的时，这名僧人向媒体表示，他展开西藏至印度磕长途朝圣之旅时，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为首的西藏各高僧大德们永驻长寿，并祈愿世界和平、宗教和谐、人类和平共存。他说他准备到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并表示他到终点站印度还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两名活动人士在新的领域中展开绝食声援西藏，详细情况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本周一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展开示威，被印度警方拘捕的印度院当领事西万烟和西藏青年米玛次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最大的迪哈监狱中正在展开绝食活动声援西藏问题。印度西藏之友本周二发布的一份新闻声明中指出，印度西藏之友加尔各答分会负责人西万烟和新德里桑耶岭西藏南面定居点藏人米玛次仁于本周一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手举西藏国旗，高呼西藏独立、释放抵是一时班成肯定狙击尼玛等口号，企图闯入中国大使馆内展开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严重践踏西藏人权，剥夺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声明指出，印度援藏人士西万烟还成功地爬到了中国大使馆的围墙上，散发了有关释放班成喇嘛的亲缘行，要求中国驻新德里大使孙玉喜向中国政府传达他的讯息。随后两名活动人士被印度警方拘捕并关押在新德里迪哈七号监狱中。声明强调，印度援藏人士西万烟和西藏青年米玛次仁被拘捕后一直没有应用任何事务，他们还计划把绝食活动进行到他们获释为止。印度西藏之友秘书长丹增尊主表示，按照印度宪法规定，在押人士在监狱中举行的绝食活动不能超过72小时，因此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警方还不释放两名活动人士，印度西藏之友决定将会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控诉。 印度西藏之友队两名活动人士在狱中的身体状况表示担忧，并正在同西藏青年会和各援藏组织联合展开营救西湾央和米玛次政的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访美将发表特别演说，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努仁波切即将访问美国，并将于本周日15号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奥米加第四届年度会议，同时就有关无畏的根源、一个佛教徒的观点为主题，将发表一场慈悲演说。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西藏网消息，奥米加第四届年度会议将从本周五13号在美国纽约谢拉顿酒店正式召开。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除了邀请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荣布琴与会并发表演说以外，另外还邀请了前任美国副总统戈尔、灵长类动物学者杰恩·顾德奥、剧本作家兼滑稽演员诺拉·艾弗伦、空想家和医治者卡若兰·密斯和作家兼活动家阿兰娜·胡芬顿等在会上发表演说。本周日15号，桑德荣布琴将会见纽约与新泽西藏人，并对他们发表讲话。在此之前，桑德荣布琴将于本周五13号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移居在加拿大的所有藏人发表公开演说。这场演讲会是由设立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加拿大西藏协会主办的。在前往加拿大之前，桑德荣布琴将于明天星期四出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卡尔桑大学举办的主题为当今世界的挑战和机会中的西藏历史与文化座谈会，并将为会议进行揭幕。这场座谈会是由多个支持西藏组织联合主办的。在召开会议期间，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展览馆还将举办瞭望故乡展。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人士呼吁阻止中共继续迫害人权，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加拿大人权律师和前国会议员紧急呼吁国际奥委会阻止中国政府继续迫害人权，实现他为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改善人权的承诺，否则就将对北京举办奥运进行抵制。根据大纪元消息，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长、人权委员会的主席、国会议员戴维·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戴维·马塔斯致信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并呼吁国际社会一起阻止中国继续侵犯人权。中国曾在申请主办奥运之时承诺将会改善人权状况，而事实上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在恶化。人权律师马塔斯表示，这一情况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他说，我们希望奥委会要求中国停止人权迫害，我们会持续公开呼吁。他表示，据他了解，中国目前有许多人因为他们的信仰和不同政见而被关押在监狱中，如佛教徒、法轮功学员、民主人士、基督和天主教徒等，他们有些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秘密关押甚至迫害致死。戴维·乔高和戴维·马塔斯两人从去年开始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事件。2006年7月6号，他们在渥太华发表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震惊加拿大政府和社会各界。两人并出访了美国、欧洲、亚洲等30个国家和地区，呼吁世人关注并阻止这一残暴事件发生。马达斯表示，他们也向加拿大政府以及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呼吁，希望他们向中国政府施压。如果中国拒绝改善人权，国际社会应该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戴维·乔高表示，我们有人正在试着联系多达70个国家的奥委会成员，我们也在联络运动员和其他一些运动联盟，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人的支持。他说，中国正在发生的人权迫害事件完全违背了奥运会的精神。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 青海省有关部门将在青海湖东部地区建设一座大型的风电厂，前期规模为150,000千瓦左右。据青海省新能源研究所人士介绍，青海省计划在青海湖等地区建设一批大中型风力发电厂，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为了准确测量和评价西藏安都地区的风能资源以及开发其利用价值，有关研究人员在青海湖、唐古拉山、克克西里等地开展了实地测风工作，为建设大中型风力发电厂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青海省风能资源普查显示，青海省风能资源总储量为4.多亿千瓦，据估计风能资源技术可发量约为1210万千瓦。据了解，中国电力部门为了满足他们新的电力资源需求，已经计划在西藏被藏人视为神圣和不可侵犯的青海湖畔建立大型的风能发电厂，以及在西藏各大江河上兴建水坝等电力工程。而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不仅危及西藏，同时对连接西藏十大江河流域的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越南、老挝、泰国、尼泊尔、不丹等国家构成严重威胁。其中印度曾多次发表对中共在西藏境内兴建水坝和水电工程计划的关注和强烈不满，但是中共当局则表示兴建大型水电站能缓解当前中国能源短缺问题。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国门家为你介绍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
对未来虽然不易评估，但是为了应接未来而做思考和策划，则是严酷秋落指每个人的责任。学习西藏由于中共的入侵，藏人丧失了基本的人权，如此的清新怎样能延续下去呢？学习西藏是一个具有2000年文明史，根据考古发掘则有4000多年的历史，从歪七事件的新称到内在的事件的民族起源、文化、语言、服装、传统习俗等均与众不同的极为特殊的国家。西藏的世俗和宗教在历代藏军和离北达赖喇嘛的统一管辖下终身克宁，虔信佛教，快乐幸福。本世纪中叶，中国红色政权日益加强从西藏东部夺脉扛区的侵略势力，失血于西藏的政治局势陷于危机之中。在此之际，因西藏人的神德共同要求难以退却，我不得不在16岁时担任起西藏国家的政治责任。面对强势凶悍的中国官员，我从年龄到经验、学识等各方面虽然深感困难和不足，但我不仅年复一年地致力于与中国和谐共处，以及尽可能地为西藏人民谋取烟签和长远的利益，而且为了改革西藏社会所具备的弊端，并逐步开创民主这一美好的制度，专门成立了一个由50人组成的改革委员会，并完成了一些有关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而且也尽力做了继续改革的努力。但是因为学习西藏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从而在强权下未能如愿达成。当中国巩固了在其西藏的军队和武装势力后，初期的军纪严明和文和敦厚开始日升一日地变得转横霸道凶暴，从扛区和安多开始的被迫的反抗在遭到残酷镇压后，59年发生了部分地区处于武装暴力统治下的西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堪的事变。当时我为了西藏的政治利益而不得不流亡印度，并随即开展了定居和教育等前途晚续的恢复自由制工作的同时，根据我原来的想法，将西藏的政治制度改造成民主制是为首要的当务之急。
以上听到的是国门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